二里头之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西部的洛阳市境内，处于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交界地带。中原地区是东亚地区最早诞生王朝的地区。中国的主要王朝，特别是早期的主要王朝，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建都，并且以此作为主要的活动中心。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二里头选址非常优越。首先，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河流纵横，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具备建都的自然基础。其次，正因为它处于一个很标准的狭小盆地，安全较有保障。在龙山时代晚期，社会处于竞争非常激烈、战争异常频繁的时代，这样一个四通八达、有着显著优越性的位置，为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何尊明确把中国的最早地望确指为洛阳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周人又非常推崇夏人，我们推测从二里头时期开始，夏人就认为洛阳盆地是天下之中。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宫城和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和祭祀区，最早的大型官营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乐器和青铜兵器群。通过所有这些最早，我们知道它是公元前2000纪前半叶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最早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文化就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道路本身具备通行功能，但对于二里头遗址来说，道路还具备城市规划功能。通过纵横交错的四条道路，把遗址规划成不同的功能区，形成九宫格式的宏大格局。宫殿区、祭祀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中轴区之外的左右两边这六个区域是贵族的居住和埋葬区。经过勘探和发掘，每一块区域里都钻探或发掘出过夯土基址和一般的房子，也有贵族墓葬和一般的墓葬。宫殿区位居中心，重要遗存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整个城址规划有序，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是当时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礼制和王权至上的体现。这一都邑规划与以山川划分九州的天下观颇为契合，足以显示二里头的王者在都邑建设中变方正位、体国经济的政治抱负。九宫格式的布局与后世的《禹贡九州图》近似，推测很有可能当时已经有了九州的观念，从而在都城里进行了理想化的设计。二里头的规划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立宫，择宫之中立庙的观念，以此展示了当时有一整套发达的政治制度，是进入王朝国家最重要的表现。中国最早的宫城和宫殿建筑群。 二里头文化早期就开始出现宫殿区，到了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的时候，宫殿区外建造了宫城城墙。宫城城墙的宽度约2米，城墙残存的高度只有约50厘米，都在现在的地表以下。在宫城东墙上，我们总共发现了3条门道，宽度都约2米，也由此体现出当时有明确的规划。整个宫城面积将近11万平方米，我们发掘了其中的20000多平方米。发掘主要集中在宫城西南角的1号基址群，还有东北部的2号基址群。二里头宫城的规模宏大，形制规整，排列有序，显示了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经过之后各个朝代的继承发展，这样的宫城制度一直被沿用，到明清故宫达到了顶峰。虽然它的面积只有故宫的1/7，但是后世宫城制度的鼻祖。二里头文化晚期的1号基址群包括了4号院士的1号基址和它前面的7号基址，它们设有一个共同的中轴线，并与2号墙、宫城西墙、8号基址、9号基址等夯土遗存共同构成了1号宫殿建筑群。1号宫殿建筑群占整个宫城的1/7左右。1号基址又是目前体量最大的一个夯土宫殿基址，从中也可以看出它在宫殿区的重要程度。2号基址群同样是中轴线布局，以2号基址为中心，四合院式建筑和它前面的4号基址有一个共同的中轴线。中国后世的主流宫殿建筑多为中轴对称四合院式的布局，二里头的这些宫式建筑群是中国最早呈现出这一特征的。二里头文化二期的3号和5号基址建筑群是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式建筑群，它们外围都没有围墙，是多进的连间牌坊。5号基址保存较好，格局更清新。第一进至少有3间，第二进只有2间，第三进、第四进都有5间房屋。3号基址和5号基址院子里都发现有同样的贵族墓葬。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就出自3号基址院子里的一座贵族墓葬中。它展现了极高的工艺和艺术水平。绿松石龙共有2000多片绿松石嵌片，大多数嵌片的长度仅几毫米，厚度只有约1毫米，很多还不到1毫米，所以每一个嵌片本身加工起来就费时费力。每个嵌片的形状还根据图案而各不相同，但每片的设计也有共同之处，每片都是上表面大，下表面小，侧面是斜的，特意做成楔形，可以加上胶，推测是为了粘嵌的时候表面看起来严丝合缝，不但更加牢固，整体的形象也变得十分生动，犹如一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龙。放在数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复制的时候，哪怕掌握着各式现代工具，有这样一个成品作为参照，再拼装成同样的龙形器，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所以，最终的方案是使用3维建模，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模型，复制这条龙，再把每片绿松石嵌片粘接上去。相比之下，数千年之前的古人用当时的工具制作出这样的器具，工艺水平之高不言而喻。这条绿松石龙是罕见的珍品，是最高贵族的专用品， 其用工浩大，体量超长，制作精美，是中国早期龙形象中十分少见。有专家认为，绿松石龙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